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我的交易室》系列的第四篇，标题是《三个因素决定交易成败：损失控制、损失控制和损失控制》。本篇导语：这篇文章通过采访交易云苏哈伊尔，展示了他多年来的点滴成长，从初期运气成就到市场失控陷入绝境，以及如今从长线产品和科学施用得以平稳收获。第一节，一封电子邮件。我喜欢收到营运们的电子邮件，告诉我他们的来来往往。这封邮件来自2004年初的一位老营运。我已经结束了短期交易。至于长期投资，我已将持有的股票全部套现，投资于包括黄金和土地在内的有形资产。此外，这也是旧模式的重复。1987年9月，在黑色星期一的前一个月，纯粹是运气好，我套现了股票，买了一家零售企业。此后直到1991年，我都没有进行过一次交易。1998年6月，我再次套现，完全相信市场会崩溃。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我淡出了市场，脑袋不断受到撞击，痛苦不堪。幸运的是，控制损失的纪律避免了我的全军覆没。之后的2000年至2002年，我的收益颇丰，因为我与趋势同步。事实上，2002年是我业绩最好的一年。我的短期交易账户回报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163%。然后灾难降临了。2003年初，我心脏病发作，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之后我就疯了，在暂停短期交易之前，我把前一年的盈利都旋了回去。这封邮件旋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男人在中年危机爆发时会做的所有事情。我不再写交易日志，不再做细致的研究，不再回顾记录，开始像醉汉在酒吧玩飞镖一样玩期权。我简直疯了。我开始做超短期的交易，为我的经纪人赚取了大量佣金，但我的账户净值曲线却在稳步下降。到了初秋，我已经超过了最大亏损限额，于是我果断停止了交易。到那时，我的疯狂也逐渐被驯服了。我认为暂停股票交易一年是最起码的忏悔。有趣的是，我只在股票交易中出了差错。在期货交易中，我没有做任何疯狂的事情。我不做短期期货交易，而是长期持有头寸，拼在到期时展期。我只持有一些黄金和欧元期货头寸。这些都是救命稻草，让我的表现不至于看起来像一场灾难。我决定至少在一年内远离股市，尤其是短期交易。不过，我对市场的研究仍在继续，我订阅的各种出版物和数据服务也在继续。我给好几批营运斗哥借封邮件，每次都会引起热烈的讨论，探讨这位交易运从长远来看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当苏哈伊尔听说我将在西西里岛待上一周时，他主动要求从伦敦飞嚟几天，并带来了他的交易记录。几周后，他抵达埃特纳火山山麓的一个村庄。我们共进晚餐，第二天早上他来到别墅接受采访。苏哈伊尔拥有流行病学硕士学位，由于他的科学背景，他可以像其他人玩纸牌一样做一元二次方程嚟放松自己。第二节，苏哈伊尔的交易经历。1986年，我在阿拉巴马大学从事统计研究，但开始对金融市场着迷。我在德莱克塞尔、伯纳姆公司，一家大型经纪公司，20世纪80年代因金融丑闻而倒闭，有两个朋友，其中一个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培训课程。我很快意识到，做经纪人是学习成为交易运的最糟糕方式，这一切都与销售有关。我的朋友把我安排到后台办公室，让我跟踪定蝉的流向。我觉得事情在道德上有问题，我们在做前置运行 front running 尽管当时我全不知道这个词。我们把自己的定钱放在全权委托账户之前，并将部分利润注入虚拟账户。我退出了，做了几笔不错的交易。1987年10月5日，准足偶然，我完全套现，从洛杉矶回到了阿拉巴马州。10月19日，市场崩溃，一切都乱套了。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逃过一劫时，我的失合在颤抖。我下胚了，直到1991年才做过一笔交易。我和朋友一起投资了一家企业，获得了一小笔收入。1991年，我开始小试牛刀。1994年，我变得更加积极。1995年至1998年，随着市场的飙升，我赚到了钱。我对经济学的阅读和理解越多，就越觉得这是一个绝对的泡沫，不可能继续下去。现金消耗率是一种疯狂，我无法买账。我不明白那些不赚钱的公司怎么会比工业巨头更值钱。1998年，我开始做空，淡化了上升趋势，结果被烧得精光，但我损失不大，存活了下来。偶尔我也会赶上下跌行情，赚点钱，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是坐以待毙。2000年，情况开始好转，到2002年我一直在赚钱。在这个游戏中，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吃大亏。我有两个信念。其一，没有人能预知未来，因此我对所有工具都持怀疑态度。技术面或基本面会给我们信念或勇气去行动，但最终可能不会成功，我们必须准备好退出。贵根裂底，市场是大众的市场，谁又能预测他们呢？二，市场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错的。市场怎么都知道，怎么都打折的理论是无稽之谈。只有当我们领先于市场时，我们才会赚钱。如果市场是有效的，我们就永远不会赚钱。如果市场总是对的，亚马逊真的值300美元吗？微策略公司 MSTR 又是如何从16美元涨到333美元？然后又跌回42美分的呢？我真的对股市失去了信心，这是一场傻瓜游戏。目前的价值2004年是不可持续的。那些认为靠买入聘持有投资就能退休的人做了一个愚蠢的梦。退休法将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市场，价格不断上涨，但货币的价值却在不断下降。这就是为什么我放弃美元转投欧洲。美元的储备地位给经济带来了可笑的优势，但这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跌入谷底。这可能发生在一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没有资金准备的养老金负债将回到家。股市在高估值和低估值之间缓慢波动，如今我们仍处于高估值附近。1974年，市盈率下降到个位数，股息率上升到 4%-5%。 向均值的回归告诉我，在可预见的未来，速势将是向下的。最终会有巨大的价值造福子孙后代，但现在全不是把钱投入股市的时候。我对商品更感兴趣了。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舞台，因为他们是基于有形的东西。小麦永远不会跌到零或涨到1000，有一个自然勾间。如果你的杠杆率不高，就可以在这个勾间内交易。黄金、货币和原油等商品的特点是，世界大趋势会对它们产生影响，也苦不是每天，但会持续数月。从长期来看，商品的透明度更高，只需长期持仓，不要过度杠杆化。近年来，我做得最好的交易是欧元和黄金，因为美联储不断向系统注入流动性。我就是这样偶然进入市场的，我喜欢这样。我做过每分钟的高压交易，但我意识到，这种活动集合20多岁，非常稳健，有人指导的人。现在，我想把90%的时间花在思考和学习上，10%的时间花在显示器前。第三节，交易的纪律。交易是一种心理游戏，苏哈伊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他是一位活剔的交易者，在他的巅峰时期，他的账户在一年内翻了一番多，这不是靠一次幸运的交易，而是靠稳定的短期交易。第二年，他的账户出现了缩水。市场没有变，他却变了。苏哈伊尔可以阅，幸运的是，控制损失的纪律避免了我的全军覆灭，这是他的功劳。要想在市场中生存并获胜，纪律是必不可少的。为自己的交易设定一些现实的限制是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投身交易之前，你必须确定并阐明风险控制的基本规则。最重要的是，你需要确定任何闪不交易和整个账户的最大风险水平。交易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一门手艺。如果越它是一门艺术的话，那么就像其他任何艺术一样，想要找住它的精髓，就必须克服一切程序化或系统化的尝试。有些人对交易这种微妙的艺术有着直觉上的天赋，他们的动作非常灵活，可以在市场的蛇窝中优雅地舞动而不被咬到。遗憾的是，大多数凡人都没有这样的天赋。因此，长期的输赢完全取决于对资金管理和损失控制的严谨态度。彼则，剑走偏锋，死路一条。与机构交易者相比，个人交易者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可以袖手旁观。在市场条件集合自己的交易风格之前，能够静观其变，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也俯视最重要的风险控制措施。在有些市场条件下，你可以放心地交易，而在另一些条件下，你则不能。你需要了解自己的弱点和优势。稳住阵脚和保持火恶不息是交易运职业生涯中生死攸关的关键纪律。这种纪律比任何其他纪律都更能让我在危险时刻保持活力。拉尔德博士引用他的一位导师的话语，最好的交易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那些亏损的交易应该迅速放弃。我们应该预料到大约有一半的交易会以亏损告终，但只要这些亏损不大，就可以忍受。在房地产领域，人们常说只有三个因素决定成败：位置、位置和位置。同样，在交易中，也有三个因素决定成败：损失控制、损失控制和损失控制。为了防止重大损失，你必须愿意接受小损失，而且是大量的小损失。什么是小亏损？20世纪80年代，德莱克塞尔伯纳姆公司的经理鲁尼克曾把他的交易运形容为大象猎人或兔子猎人。鲁尼克常说，大象猎人大多空手而归，他的孩子经常挨饿。他说，猎兔人经常让家人吃上三毒正餐。偶尔，猎象人猎杀了一只大象，全村人都溃大快队儿。但从长远来看，猎兔人成功的机会更大。我的交易室系列第四篇已为你朗读完成，感谢你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如果你每天早上醒来，你的账户持仓如26周移动平均线方向一致，那么你的表现不愧太差。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你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云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